网上毕竟指引第十六周三十年的退隐生活导引。有关耶稣的生平，其中一个最特别的事实是，我们对他前三十年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从他公开的生活故事中，我们了解到那些认识他亲属的人对他的背景不大感兴趣，其中一个对他的指控是：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这一周的毕竟，让我们来认识成长过程中的耶稣。由于圣经中甚少记载关于他从出生到灵洗的事迹，我们要运用想象力，把已知有关他的事迹填进这个时期。假如我们默观成年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大概会想到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在什么事情上挣扎，他需要做的抉择是什么。我们可以运用对孩童、年轻人及成熟成年人的发展的知识，来猜测耶稣作为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一些事件。这种方式的祈祷，不只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耶稣和更亲密地爱他，更让我们深深地渴慕在他从上主而来的使命中能与他同在。就让我们打开心灵，让耶稣向我们显露他的孩童时期。本周，我们可否默想，耶稣可能也经历过所有人类孩子的创伤和成长经验。当我们环顾耶稣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岁月，我们可以让他显示耶稣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他？我们可以想象耶稣为什么事情而挣扎吗？他有什么疑问呢？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弱点又是什么？我们可否想象到他在不同成长阶段建立了怎样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可以超越自己对耶稣早年事迹一无所知的想法，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玛利亚和洛瑟是怎样教导耶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纳扎勒城生活的情况。我们知道耶稣认定自己是被召教去向被俘虏者宣告自由，向贫穷人宣传好消息。我们知道他看见神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他明白上主的全能就像酵母或一粒芥子，而柚子和麦子必须要同时成长。我们知道他并不害怕跟罪人和那些宗教领袖所不屑的人一起吃喝。我们知道他视自己为一个仆人，一个为人洗脚的人。他是面饼，为世人的生命要被破开，被交出。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会成为这一切？以下的指引是一些资料，帮助我们在本周加深认识耶稣的渴望。爱我们的那一位会向我们显示他是谁，让我们对他的爱更投入，并超越我们的想象。他将吸引我们更紧紧地跟随他，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 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必进，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刚开始的时候，莫观耶稣30年的退隐生活是很富挑战性的，我们也许会因为没有圣经故事做祈祷的依据而感到害怕，但是只要一点想象力和自由，以及我们正在加深对耶稣强烈的爱慕，本星期会是奇妙的一周。在每天的生活中做这样的默想，会产生很大的力量。过去2周的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提供一些基本的建议，要我们在祈祷时，在生活中，透过一段圣经内容来做默观。你可以回顾第14周默观和第15周出生故事的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我们可以由一个内在的资料收集过程开始。我对婴儿如何成长为孩童有什么了解呢？孩童又是怎样进入青少期的呢？少年又是如何成为青年？青年如何面对自己的成年阶段？我们知道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要面对危机，父母是重要的关键，同侪关系也十分重要。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些决定是形成未来抉择的基础。我们知道耶稣经历过了所有这些成长和发展的阶段。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上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
这是路加福音第2章第40节。要运用想象力来了解耶稣成长的岁月之前，我们需从已经知道的部分着手，即了解他长大后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观察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或是一个我们认为不太长进的人，我们会对他的童年做出假设。又或许我们认识一个生活得很精彩的大学生，我们会想象到他的父母必定对他有过很好的教养。福音对我们认识今天的耶稣有莫大的帮助，就是那个手上有2个钉孔，今天仍然爱我，在祈祷中我跟他交谈的耶稣。我们知道他能与罪人、妇女和其他社会不能接纳的人相处自如。我们知道他熟悉日常生活的运作，我们可以想象他在烘烤面包、种植蔬果、参与婚宴，还有那些地主们如何管理他们的事物的情形。接着我们可以透过建构一些场景，把我们的想象具体化。首先我们可以具体想象玛利亚和若瑟在纳扎勒城的房屋的样子，越仔细越好。屋内有多少房间？他们有多大？在每一个房间内有什么事情发生？里面的家具是怎样的？他们在什么地方睡觉、煮饭、用餐和招待来访的客人？若瑟的木匠工作间在哪里？它是怎样的呢？我们进一步可以想象纳扎勒城的平面图，儿童在什么地方玩耍，打水的井在哪里，会堂 坐落在什么位置，市集在哪里，婚礼的会堂在哪里，墓地又在哪里。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最有可能在耶稣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件。当我们想象并走访这些场景时，让我们成为场景中的一个角色，去经验并了解关于耶稣的事。我们让上主揭示任何他愿意揭示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人生任何的危机，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十字路口抉择，那些塑造我们性格的重要处境，或是任何真实的人际互动。我们把在这些场景中所经历的以及人们的对话图像化。这种默观的方式的好处是，故事的详情并不需要是精确的历史事实，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环境和切入点，让我们开放地与耶稣相遇。有一些场景是我们特别希望眼镜和默观的。玛利亚和洛瑟在早期学习照顾耶稣，喂他吃东西，为他换衣服，教他讲话和走路，训练他，改正他，管教他，吃饭，游戏，祈祷的情景。耶稣学习阅读，玛利亚和洛瑟带他去参加第一个婚宴和第一个丧礼。耶稣在木匠店铺内帮忙，他跟其他年轻朋友的交往及其间所面对的危机。耶稣在少年时期首次接触女性，年轻的女性，以及过程中遇上的危机，他们的家庭如何面对典型的亲属和邻居的问题。耶稣成为木匠学徒，他运送家具，他建筑一间房屋，一家人如何面对衰老、疾病和落色的离世。起初，我们可能感到没有默观的空间，耶稣早期的生活确实是隐藏的。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可以认识耶稣的地方，没有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全认识耶稣。要在一周之内完全认识耶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能够进入耶稣的生活，让他向我们揭示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实在是充满恩宠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十分繁忙，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尤其当我们对耶稣的好奇和爱渐渐的增加，请考虑与其他毕竟者分享你所获得的恩宠。这一周，让耶稣及塑造他生命的许多生活经验充满我们的想象。我们要以这些为默想的依据，在整周内让自己在这些叫人喜悦又富想象的默观中祈祷。我们平常经历的危机可以令耶稣的人性生活更真实具体，并吸引我们更加亲近他。给这趟旅程，本周我们以默观及仔细聆听耶稣早期的事迹做开始。牧羊人和君王，贫穷的人和富有的人都来探访他。那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谁的那一位圣言， 在达味城传讲，那圣言传扬给所有人，犹太人和外邦人，近处的人和远处的人，富人和贫穷的人。若瑟在梦中被呼唤迎娶玛利亚为妻，现在又在梦中被召叫带玛利亚和他们的孩子离开此地到远方。这些事件邀请我们去思考，若瑟相信这些梦所显示的信任，以及他把这些信息当作是一个邀请，而不是一个严厉的要求，所需要的信德。在不知道为何要往哪里去的情况下，旅途上，这是个历史故事早已出现的主题。牧羊人回来光荣上主，掌权的人对他们遇见的事反复思考。玛利亚、若瑟和那个在襁褓中神秘的婴孩，要独自怀着信德前往埃及，并在那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这一切将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发生。12年后，我们被邀请走访圣殿，见证圣家，若瑟、玛利亚和耶稣再次前往耶路撒冷。回程的时候，若瑟和玛利亚跟耶稣失散了。恐惧笼罩着这对父母。在这里，伊纳爵请我们聆听和想象若瑟和玛利亚的感受。他们发现耶稣似乎不大关心父母的感受。耶稣已依照律法的指示顺从他的父母，现在他要满足一个新的命令，顺从他在天上的父亲。他需要执行天父的工作，这是他往后的日子你需要去做的事。他要讲述和遵行上主的旨意。我们可以想象到玛利亚和若瑟内心的困惑，为什么的惊叹号变成为什么，一个很好的问题。玛利亚一生中要提出这个问题无数次，我们可以假设他不断的祈祷，好使那些问题转化为信德的行动，即使最后要站在那耶稣十字架的跟前，看着他被钉死。在他们回到纳扎勒城以后，圣经的情节似乎放慢了一点。在往后18年的宝贵光阴中，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他有没有读犹太传统的圣经呢？他有没有到若瑟的墓殿、木匠店里帮忙呢？他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学习到人性的爱跟恨、帮助和拒绝呢？我们只需想像他的母亲一般观察和思考上主如何对待我们。对他和对耶稣，这都是一个奥秘。他正在准备自己，他借着对时间的忠诚，以及把时间学习信靠在天上的父亲。在这一周，我们以诧异、困惑和疑问仔细看看耶稣人生的故事。我们带着自己的提问和怀疑祈祷。当耶稣在我们的内心变得更真实，我们也会在自己简朴和奥秘的生命里变得更真实。我们渐渐让基督在宏观和个人的 层面接近我们。圣言最初在达味城被传讲，现在圣言已传遍地极，给每一个人。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耶稣，在我脑海中，你是一个完全成长的人。你曾经是个婴孩，但在福音的记载里，你一下子就长大成人，并离开家庭。中间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被父母带着离开白冷的马厩回家，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盼望多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个孩子。你两岁的时候是不是很调皮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记载，但想象你是个可爱的两岁孩子，到处探索，学习新事物，在家中不该到的地方攀爬，在落色的木匠工作间挡着他的去路，在玛利亚厨房的地上玩耍，这实在令我感到舒服自在。我喜欢见到你这一面，因为这使你人性的一面更显露。其实这是你和我们所有人学习新事物以及发展对生命和对别人的好奇心的必经阶段。你是怎样学习阅读的呢？玛利亚有没有抱着你教导你读圣经呢？洛瑟有没有跟其他男人一样带你到会堂去？你的玩伴是谁？你从观察市集的生意人、邻居、洛瑟的顾客和你的亲属，学习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洛瑟对你的影响是那么的重要，他跟商人做交易的时候，你常站在他的身旁。他虽然很温柔和可靠，但却很坚强。他甚至为隔壁邻居的寡妇去市集和那些常常欺骗他的商人理论。你看着洛瑟跟他们理论，坚持要得到公平对待，但他从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你吸引人的性格使你成为邻居一群孩子的领袖，你跟他们在城中赛跑，然后带着笑声回到洛瑟的木匠工作间。有一次你在比赛中作弊，被玛利亚看见，他把你带到一旁，静静地讲了一个故事给你听，是一个关于作弊的比喻。你立刻感到无限的歉疚，他温柔地矫正你，帮助你跟其他孩子相处的时候建立忠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领袖，这正是你需要的。在12岁那年，你跟一大群亲友从纳扎勒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美好的旅程。到达以后，你看到圣殿里面的情况，为正在进行的讨论而感到着迷。你想留下，但你的朋友拉着你的衣袖，你就跟着他们离开，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奔跑。我知道你对圣殿附近那些贩卖从外地运来的物品的庞大市集感到很有兴趣。你兴奋地看着这个大城市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跟你在你所居住的小城镇所见到的人很不一样。但是你被圣殿内的讨论吸引着，你悄悄地离开朋友回到圣殿。可是耶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呢？我不禁想到你在圣殿的情况。你是一个聪明的12岁的孩子， 你是不是该多注意一点父母的感受呢？当玛利亚和洛瑟发现你没有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感到很担心。他们找到你的时候，真是松了一口气。耶稣，我想象你回家以后，他们必定罚你留在家中一个星期，不准外出吧。但是，你是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的管教、爱、信德和他们的正义感都帮助塑造你，就好像玛利亚所说的故事及洛瑟的工作塑造了你。当我透过这些默观祈祷，我感到跟你更亲近。当我看着你渐渐长大成人，我想更认识你。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要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呢？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上主以特别的形式召叫你？你是怎样开始成为别人的仆人，一个为人洗脚的人呢？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了解你更多，好使我更相似你，帮助我找出如何像你一样侍奉上主。我盼望在这世上与你同在，像你一样侍奉他人。阿们。